这个讲座啊，是时间很紧，一个小时，每一次一个小时，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快的把一些重点的提出来。那么在今天的话呢，主要第一点呢，就是把这整个的三次，把这个安排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三次的安排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座，这个中心是个什么啊，中心的目的是在哪里。那么第三呢，就是让大家呢也有一个机会来做练习。我希望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我希望这是一个 volunteer 啊，自愿的，就是说我给大家这样一个作业的安排，但是几天的当中就可以做作业。那么你每次回来呢，你就有一点小报告啊，就是说我做了以后我觉得感觉怎么样，有点好像不通啊，好像是有问题的地方，就做练习。然后呢以后回去以后呢，我还可以联系啊，还可以联系。那么这三次的话呢，按照道理来说是一个连贯性的，今天是第一次，明天应该是第二次，星期四应该是第三次，是吧？所以呢，大会的安排呢，实际上给我们的安排是一个连贯的三次。但是如果你们有特殊的原因，是需要离开，或者需要参加别的，或者不能来，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实在在这里，是吧？实在在这里，所以这是三次这样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那我们的中心是谈灵性的增长，或者是呢，怎么样使自己能够信主之后啊，能够有成长啊，这个是中心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当然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原则，我们需要遵守的啊，这就把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啊能够讲出来。那么这些原则都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带出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带出实际的操练，这个就是属灵灵性增长的一个秘诀，就在这里啊。任何的灵性的增长都有根据真理，圣经的真理出来的属灵的原则。所谓属灵的原则，就不是属世的啊。那么属灵的原则一定要落实到实际的操练上去，那么才会有果子出来，好不好？那么呢，我们大概的安排是什么呢？我们第一呢，就是说今天是讲第一个的题目叫信心，明天是讲一个题目呢叫顺服，那么星期四的题目呢是讲祷告啊，是这样。为什么是讲这三个主要的题目呢？因为我在北美走了很多的中国大陆朋友比较集中的地方啊，我的一个就是说负担，就是我的一个好像里面的紧迫感，里面的这个责任感，就是专门去中国大陆的信徒或者慕道朋友多的地方，这是我的负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遇见的问题就比较有类似性，他们的问题就比较有一个集中的一个代表性，这是第一点。那么他的问题都是落实在这几个方面，信心、顺服和祷告这些方面啊。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三个把它概括全面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把这些题目提出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是1979年信主，在中国大陆。那我在信主的时候没有这个很系统的这样一个栽培带领，虽然有一个环境，但是呢缺乏仔细的教导，所以在很多的摸索当中呢，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么在走很多的弯路的时候，发现神用这些弯路来让我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少走这些弯路。那在这些走路的走道路的这样过程中呢，也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的地方或者关键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些关键的地方呢，那么今天就发现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呢，都缺少这个方面。那我当我跟他们分享的是 meet， 第一个神预备，第二个是今天教会的需要。我说明白这个意思吗？第一就是以前我走过的路，包括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功，成为一个经验。第二是今天北美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这些教会所实际的这个需要，一下就痛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走到各处，这些题目都是给弟兄姊妹最大帮助的 我自己也发现这是他们的需要，第二也是神用这一期的题目也用我所经历过的来帮助他们往前走一步。所以我们在这三次的分配这个题目是：第一是信心，第二是顺服，第三是祷告。啊，在这样一点方面来一个笼统的来概括灵性的怎么一个增长，好不好？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经文上的分享，圣经怎么说的啊，所以要明白圣经怎么说的，根据圣经怎么说的，我们要明白其中的一些原则，那就是不能动摇的一些原则，是吧？第三，例子在哪里？实际的例子在哪里？是吧？根据这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应当有着什么样的实际的操练做法？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带着这些操练呢，可以去做一些练习，好不好？简单的来。这是刚才简单的把这样一个大概的这几次的安排跟大家有一点交代。那么先来讲呢，我们以后的联络方式，假设有问题啊，大家如果需要跟我联络的话，那我的中文名字是祝建啊，电话是email 因为现在还有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系来 support 啊，有些什么样的属灵上的问题可以问，email 也可以，电话也可以，传真也可以啊，传真也可以。这个是电话是5058720610， email 是 janzu 拼音的 janzu @unm.edu 啊。一方面我在牧养一个教会，另外一方面同时我在这个大学教中文，外国语言文学系教中文啊，就是新墨西哥州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啊。我们说灵性的成长，一般来说啊，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来说，它取决于三件事情啊，取决于三件事情。如果你有这三件事情一直的在学习操练，这三件事情你灵性一定会增长，你不需要问也不需要怀疑啊。如果你是觉得好像感觉不到，那你说我不要信，不要依靠这个感觉啊。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强烈，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什么东西，那我们的感觉啊会欺骗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不会真实。但是如果你有这三件的事情，你的灵性一定是成长啊。第一呢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第一是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指我们肉身的生命，不是指我们这个从父母来的生命，而是从信耶稣之后得的那个永远的生命。这是这个是借着什么来的呢？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上的话，借着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啊，是这样来的。等一下我们还要提这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生命。那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生命啊？你需要问这个问题。说我信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来说，信了就意味着你重生了，按道理就意味着你有着新生命了，按道理你就意味着你有着圣灵了，按道理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不一定，你必须自己清楚，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信了，我信什么呢？我信了这个人，我信了什么呢？我信了这个音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就是哦，我信了他讲那个电子号我就信了。但是你没有实际的明白到我们所有的信取决于圣经上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呢有一个共同的点，但是呢圣经上的话不一样，圣经上的话是活的，他的话，圣经上的话一落到你的心里呢，就产生一个生命，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你信不信？你发现你第一个就说我信不信这件事情。我今天来到中国99，如果我自称自己是基督徒， 或者我受洗了，你相不相信你里面有个新生命？你相不相信你这个新生命是因为神的话来的？这就很关键了，这就马上对你是个考验。我也知道你热水器，那里教会很兴奋，他说：“哎呀，这个是因为刚刚信，刚刚结志了。”我说：“是不是？”他说：“你明白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还得反复的，他还不一定的。哎，这个不是说我们会有怀疑，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怀疑，但慢慢这些怀疑没有。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你有没有生命，你有没有重生，这个是关键的关键。如果你没有重生，没有生命，你根本就不要谈灵性的增长，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今天我们就应该去听哪一位的讲座啊？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啊？我们就不应该来这个地方，不是说要大家不来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没问题，你可能还是会啊，还是会对你有帮助啊，就是这样。哎，所以你要知道，灵性的增长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生命。那这个问题你不一定回答我，你自己再去摸索，再去祷告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会得到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心，一个 confidence。 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生活，你如果有个属灵的生命，又有属灵的生活，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属灵的生命是一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圣经上说你们重生，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重生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子重生了。记不记得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啊，你要重生，你不重生啊，你不能说你不见近神的国，你见都不能见到，你不能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定要重生。所以尼哥底母做了一辈子的宗教人士就糊涂了，就说人老了怎么还能进母腹重生呢？你看见没有，尼哥底母的话就是非常实在，就是我们每个人说的话，我怎么可能重生呢？我怎么能够还回到母亲的怀中去重生呢？所以耶稣说，从肉生生的就是肉生，从灵生的才是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里面重生得生命，是得了一个灵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你肉眼看不见的。你肉眼可不可以看见？也可以看见，借着它的果子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种子，一旦我们祷告接受主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按道理来说就是有种子到我们里面了，但是这个种子要发起来。如果种子不发起来，它还是那个种子，但是有一点是很稀奇，它一定会发起来，因为它是有能力的啊，这个种子有能力，它一定会发起来。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是你要给它一个环境，这个种子你要给它环境。你如果不给它一个环境，记不记得耶稣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落在石头地上被飞鸟叼去了啊，这个种子落在土浅的地上不能生根，太阳一晒逼迫就没有了。这个种子落在荆棘地里面被挤住了长不大，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环境，这个就是生活。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任何的人如果是相信耶稣基督，只要甚至你是愿意，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我就是有种子在里面，有生命的种子，我就是属神的儿女。然后这是一个有生命。第二呢，我要给他一个环境，给这个时间，给这个空间，来有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比方说来中国九九，这就是给他一个环境，是吧？我们去聚会，星期天去聚会，或者我们常常聚会，这个就是给一个这样的环境。那么给这样一个环境，就是属灵的生活。那么有属灵的生活，你就一定找，你就一定找。第三就是道路，所谓道路，就是说不但是有这个生活，而且要我们的生活的中心要有一个改变，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要转变成以神为中心，从我们人 自己的决定拣选我们自己的道路，转变成拣选神的道路。我们人拣选自己的道路，最终呢都是落到很悲惨很痛苦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是以前呢、啊、不需要神呢、啊、我们如果是路走得很好，我们今天不会信主，对不对？我们今天信主就是因为我们看见别人的路自己的路我们走下去都不是有一个很光明的前景。所以这就决定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拣选神的道路，明白这个意思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都是拣选自己道路都走得很光明，我们今天不会来这里，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开始要重新来一个道路，就是走他的道路，以他为中心，以他为目标，是吧？来拣选他的道路。这个就是三件的事情。如果我们常常的学习有这三件的事情，那么呢我们的灵性一定会增长，这是一个大前提。好，那么当然我们不可能讲所有的这些方面，我们只是把这三件的事情里面最具体的，对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啊这样一个背景来的这些，其实啊不一定是中国大陆来的啊，其实很多地方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啊。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第一件最重要的学习就是信心。第一件啊关卡卡在什么地方呢？就卡在信心上，嗯，就卡在啊我们从一个道理入门，但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这个体验，实际的感受。神是真的吗？神是活的吗？祷告听不听？明白这个意思吗？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好像我们从这样一个背景出来的呀，我们就感觉不到到底这个神是不是可触摸的。好像我们也羡慕一些人的经历，好像我们也愿意去听，但是越听啊越害怕。为什么？哎，这就越来越没有，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要把信心放在第一，就是说信主之后呢，我们发现很多东西都很美好，音乐也很美好，哎，讲道也很美好，但是总是发现我这个人不能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他好像摸不到，他好像我也看不见，我叫他说话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啊，这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啊，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那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圣经看不懂，没有办法看懂，怎么看怎么看就是一个一本仙书，祷告来祷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像空气打拳啊，就是说是不是打空气，但是祷告到底有没有人听啊？这个祷告是口中念念有词，是安慰自己呢，还是真是有神在那里听啊？这是我很大的问题。我人生一件很实在的问题，我求他有没有用？那这个求他跟一般的宗教迷信的求他又有什么不一样？你明白吗？啊，这是我很实际的问题。就这个神啊，到底是一个理念、概念，还是一个真正的？那我在当时有一个聚会的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长老，他就讲了他身上很多的见证。这个见证让我听到以后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神也与他同在。就走到那里，他清清楚楚啊，神就在他的旁边。到这个地步，我里面听了以后啊，我就是太大的一个盼望了。我说我也要像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从他开始学，那我就整整学了20年。那么今天呢，我也可以这样说，神是天天与我同在。所以我到哪里跟别人讲见证呢，别人眼睛开始亮了，哦，有这样的事情啊，哦，那这个很可信啊，你明白吗？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就这个神啊是实实在在可经历的神。那最开始这一位长老所讲的事情，就是说每遇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问题，谁有什么问题，他借着祷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他这样的地步。你要说下雨吧，他祷告雨停就是雨停，对，你要说交通吗，到哪里去，他没有这个路费或者这个车票，他祷告车票就预备了，就是这样的。你工作的难题，什么人问什么人都不能解决的工作的难题，就找到他，他一祷告就解决了。 这还不可思议的。所以对我来说，引起我里面一个 desire， 一个渴望，就是我也要来认识这位神啊，就是这样的。哎，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来学习啊，这是第一个。那么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困惑，就是说这个神接触不到啊，这个神不能跟他建立关系。那么同样又发现有这样的情形，那我就来比较了。那我说到底可不可信，那我要自己去走这条路，那自己去试，你看见没有？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信心。那么讲这个信心呢，如果你们对你们来说是引起你们一个里面的一个盼望啊，这个神是可以去接触的，可以去经历的，那你们也要这样去追求啊，也要去追求，好不好？我们来这个看一段圣经，好吗？看一段圣经，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们应该都有圣经哈，都有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这是一句话。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不是凭空来的，这个假设是根据圣经来的。这个假设是什么呢？圣经是神的话，是神说的，神说的话神就要兑现啊，这是一个假设啊。但是这个假设不是完全虚的假设，是一个为了思辨为了思想的这个假设。圣经是神说的话，神说的话神要兑现，不是像我们人，人说的话我们要兑现也兑不了啊。圣经上怎么说呢？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不改变，天地都要废弃，神的话不改变。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在发抖，这就不得了啊！这里面的话都不得了，天地都要废弃，神的话都不能变。那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句话，这句话是怎么说呢？要得神的喜悦，人一定要有信，是不是？你要得神的喜悦，神要喜欢你，你一定要信。信什么呢？你先要信有神。你比如说我信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就不信有神，对不对？所以这里说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什么呢？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你寻求他，你一直的寻求他，他一定要赏赐你。所以赏赐你就不是惩罚你，对不对？赏赐你就是要让你得着你所喜悦，神也喜悦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叫赏赐嘛，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你要问自己，我信不信神？第二，我信不信他赏赐我寻求他？你是要问自己这句话啊？如果你这样信，那你就应当这样去追求啊！你就这样去什么呢？到神面前来，你常常到神面前去。什么叫到神面前去啊？可以说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向他祷告，到神面前去，包括亲近他，在生活上亲近他，读他的话，向他祷告，对不对？ OK， 如果你这样常常去亲近他，到他面前去，他会不会赏赐你？他会不会赏赐你？一定会，对不对？哎，这是我们按照思辨啊，我们按照理解这句话。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信不信？你如果信，这句话就要应验在你身上。 明白这个关键地方吗？我们不是在头脑里接受，不是只是在这里听了以后接受，而是说我出了这个门我就开始接受，我要不要亲近他？我亲近他，他一定要赏赐我，你看见没有？那神是什么叫？什么叫来到他面前？就是亲近他，不断的去亲近他，啊，读他的话，向他祷告，行他所喜悦的事，等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上，今天这个问题就是：你信不信？看见没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如果信不了，就一定成就在你身上。我把这个再讲一遍啊，希望你们出去的时候能够把这一点抓住。这是一句神的话，你信不信？这是一句神的话，你信不信？我只是把它解释出来。如果你信，并且你这样子一直这样去做，神就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要赏赐。他不做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啊？如果他不做会出现什么事情啊？这圣灵就不可靠了，对不对？不做他就不是神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去做是满足了神祝福的一个条件，如果不做就是他吃亏，不是我们不吃亏，不是我们吃亏了，因为他就背负他的名了，他就不是神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严重地步？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追求。我来看这句话对不对？我们今天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开始，接着在聚会的里面向他祷告，接着在聚会的里面敞开自己的心门，接着在聚会的里面，在这个中国九九的时候跟别人交谈，你看看神是不是赏赐你。到临走的时候，我希望还问问你们啊，神有没有赏赐你们？你来到神面前，你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没有成就在你身上？甚至你回去以后，你可以发一秒，是不是这样？一定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信心这件事情是因着神的话，看见没有？我们得到重生也是信，并且是根据神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借着信，是根据神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因着信，也是根据神的话，对不对？那么同样我们的道路也是因着信，根据神的话。好，我是讲的第一点啊，我刚才讲的第一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信心的前提是什么？信心的前提就是要相信有神，并且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你不相信这个呢，我们就不要别的不谈了，不能谈了，这信心的前提。第二，我们谈信心的定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这卷书可以说是信心的书卷，专门讲信心的。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呢，是信心的定义。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信心呢？啊，就在这里。这里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信心的定义。如果你有信心，那你来检查一下，根据这个定义，是不是你的信心是不是啊有这个？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信心呢，你再看看，啊。那么这里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信心这个事情是你盼望的那件事情的本身，信心是你盼望的事情的本身。所以说啊，我们结婚十年了没有孩子，我盼望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但是我盼望。那你要问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有了儿子本身。你发现这个信仰是人说不出来的啊，对不对？人是眼见为实嘛，这个不是，这是信心为实，看见没？不是眼见为实，是信心为实。你有了信心，你在里面有了信心， 你就有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一点兆头都没有，一点兆头都没有。下半段的是什么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没有看见的事情的根据，确定的证据。我还没看见，但是我已经有了证据。这证据在哪里啊？在信心。你看，我又有了这件事情的本身，我又有了这件事情的证据，那这件事情就有了。这所有的这些事情根本就在人看来根本就一点影子都没有，根据在哪里啊？在信心。这是信心的定义。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多年，我们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我们也觉得可能是没有孩子了。我父亲是解剖学的教授，医学院解剖学的教授，他很早就跟我讲，你可能是没有孩子，就是我啊，是这样。所以我第一个谈的女朋友呢，没有成，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我在想我的情况是这样啊，他家里不同意啊，所以我跟现在我的这个。